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我们可以在这美好的早晨在神的殿中一起敬拜我们的主。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呢，其实就像一个赛跑一样，但是我们这个信心的赛程呢，不是跑白影的赛跑，因为呢，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对主的信靠，不是看我们一天如何，也不是我们看一个月或是一年我们的信心如何，而是要看我们一辈子，等到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要跑到终点的时候才算数。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像一场马拉松的长跑，但是我们信心的赛程呢，又跟马拉松的跑步是不一样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马拉松虽然是几千人一起来跑，但是呢，有这么多人一起跑，有多少人可以得到冠军？马拉松跑步的时候，有多少人可以拿到冠军？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到冠军。但我们在信心的赛程上面，虽然所有的基督徒都在这个场上跑，却是呢，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得到冠军。因为神不是要我们跟其他人在竞赛，神是要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来比赛。我们只要跑完这个信心的赛程，我们忠心到底，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冠冕。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他在第二次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所写的一封书信，他写给他的同工，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这一封书信。保罗他在写完这封书信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就为主寻道了。事实上他在第四章第六节里面就说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就表示保罗呢，其实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大家就很清楚知道自己呢离世归主的日子已经到了。我们都知道人在离世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他心里面所最牵挂的事情，最放不下的这些事情呢，当他要来交代的时候呢，都是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同样的提摩太后书也可以说是保罗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嘱咐提摩太，也嘱咐今天的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今天我们要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要明白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信仰的赛程上面，我们务要传道，我们要忠心的到底。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在念这段经文之前。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信靠的人都可以能够成为父神的儿女，让我们今天可以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你。父啊，你不仅是要让我们得救，你也让我们在这个信心的路程上面，不断的你要来不断的更新我们，塑造我们，使得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让我们真是能够在这个信心的旅程上面，主有你与我们同在，主也让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在这场赛程上面，我们彼此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激励。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让我们是带着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你，而不是要来你的面前还要再得着什么，因为你已经把一切把最好的已经赐给我们了。主，我们愿意把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的心蒙你悦纳，主我们的全人能够来奉献给你，为你而活，直到我们再见主的面。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起来念第四章的一到五节。我在神面前，并在来审判死人你的前主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不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境界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在这边保罗告诉我们务要传道。那什么是道？ 我们为什么要传道，这个道到底是什么。保罗啊，其实他在第二章啊前面说到，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这个当我们亏缺神的荣耀，这个罪的结局就是死，我们与神永远的隔离。但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爱世人，他不愿一人沉沦，他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呢，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向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日复活，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这里的所谓的道，保罗所谓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为什么务要传道？保罗在这边啊，他其实在第一节的时候他说到，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保罗就在这一节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每一个人无论是死人是活人，将来都要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在审判的日子里，那诚心信靠耶稣的人，罪就可以被赦免，不被定罪，而且会得到永远的生命。而相对的，那拒绝信靠耶稣的人，因着自己原来的罪就被定罪，就走入到永远的死亡，永远的与神隔绝。如果有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不光是得到这个救恩，我们也必须要去传道，去传福音。因为每一个人将来都要面对审判，我们要让他们也有得像我们一样能够得到救恩的机会。圣经也告诉我们，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够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够听见呢？今天还有许许多的人，他们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们的灵魂还没有被得救。如果我们这些已经得到福音的人，已经得到救恩的人，却不把福音告诉他们，他们怎么能够得到救恩呢？保罗还告诉我们，不仅是人人要审都要受审判，保罗也告诉我们，人们是厌烦真理的，他们不会主动要来听的，所以我们务要去传道。在第三节第四节说到，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面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纯正的道理为什么会使人觉得厌烦，使人掩耳不愿意去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指出这个真道，指出人的真实的情况，指出人是一个罪人，要人认罪悔改。按照我们人自己的本性，我们是不愿意去听的，特别是我们是长期无法摆脱的那些不愿意摆脱的罪。当别人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就是会恼羞成怒，说我是罪人，其实你自己才是罪人。因为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恼羞成怒，不愿意承认，我们否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要我们去做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会厌烦。而当我们觉得这我们被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本能的去排斥。所以在这边保罗告诉我们，人们厌烦真理，当我们不愿意改变，不肯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的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时候，我们就会厌烦真理。曾经有一个老牧师，他分享过他一次的经验。他说到，有一次有一位女士呢来到教会，她请牧师呢来辅导她。这个女士呢显得非常的心神不宁跟牧师在谈话的时候非常的心神不宁。她对老牧师说，我的心里很乱，那请牧师呢你来帮助我，来教导我，让我知道该怎么做。老牧师就说，那请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碰了什么样的，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那这位妇人就说，哦，你知道的，我已经结婚了，但是呢，我呢，却为这个婚姻呢感到困难而心头烦乱。妇人对牧师说，你为什么对你的婚姻感到心头烦乱？为什么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呢？这个老妇人就对这个牧师说，因为呢，我碰到一个我喜欢的一个男人。那这个老牧师就说，你喜欢你的先生不是很好吗？但这个妇人就说，跟牧师说，不，问题不在这里，我是一个已婚的妇人，但是呢，我却是喜欢是另外一个男人，我想要跟他住在一起。老牧师听到这里呢，就恍然大悟，然后叹了一口气说，难怪了，这就是你心里烦乱的一个原因。那妇人呢，听到这里呢，马上又纠正牧师所说的话，不是的，你还是没有弄清楚我真正的问题，我的问题不在这里，真正的问题是我已经结婚了，我确实呢跟另外一个男生住在一起，我还喜欢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么复杂，我的心里非常的烦乱，请老牧师来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做。老牧师听了以后呢，他就非常严肃地对妇人说，这位太太，你已经做了非常严重的傻事，现在请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来收拾这个残局？妇人就很尴尬地对老牧师说，我想我应该回到我丈夫那。老牧师说，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呢？妇人听了这句话以后，又回到心神不宁的状态，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心里很乱。老牧师在这个故事里面说到他自己的结论，他说，人其实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也明白圣经教导的真理，但是人有挣扎的原因，是因为人不愿意顺服神，宁可选择在当时自己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我们应该如何传福音呢？虽然人都会受到审判，我们务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也有得救的机会。虽然人人都厌烦真理，但我们还是要务必要传福音。那我们如何传福音呢？不论是文字、是诗歌、是图画、是言语、是作品、是一个拥抱、是一个陪伴、是一个探访、是为他祷告、是一个微笑、是拿一杯水给口渴的人，或者是拿一件衣服给送寒的人穿，不论是倾听，是读一段神的话语给他，发一个福音的单张，分享我们生命的见证，邀请未信主的人来聚会，或者是跳赞美操等等，这些呢都是传福音的很好的方法。但保罗告诉我们，传福音最关键的不是方式方法，而是我们的态度。保罗在第二节说到，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劝诫人，劝勉人。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传福音的关键不是在方式方法，传福音的关键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态度。保罗说到，第一个是不论得时不得时。什么是得时？什么是不得时？在人看来，得时和不得时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方不方便，别人方不方便的时候，但是在神面前却永远没有不得时的时候。只有在人的面前才会有得时不得时，但是在神的面前却永远都是得时的时候，没有不得时。当保罗他自己被被关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在《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他被带到亚基帕王的面前受审的时候，他说到他仍然一个祷告，就是希望众人都能够得救。他担心的并不是他自己能不能从这个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他所辩护的也不是为自己受到冤屈辩护，他只求一件事情，就是万人得救。保罗 他站在亚基帕王面前，他说：我向神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这些人都要像我一样可以得到救恩。照理来说，保罗他被带到王的面前受审，那是一个不得死的时候，为自己辩诉自己是受冤屈的、冤枉的都来不及了。但是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保罗呢却仍然抓住这样的机会来传扬福音、传主的道。无论情况如何，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都可以在福音上面来为主摆上。常常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不好，我们就觉得还不敢去讲，觉得现在不是这个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的光景不好，我们反而越要去传福音，因为当我们越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当中就能够经历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自己反而会得着能力，我们自己反而会被复兴。什么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软弱了，其实那就是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是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去为主做传主的道。中世纪有一个修道士，他叫圣方济，也有人称他为圣法兰西斯。有一次呢，他就带他的门徒到一个市场里面去，要去做传福音。那一路上呢，这个圣方济呢，他就向许多人这些贩夫走卒跟他们嘘寒问暖，他安慰这些忧伤的人，那他为这些有需要的人祷告，他拥抱小孩。那他带着这些门徒逛了一圈了以后呢，他的这些徒弟呢就不了解的，不明白圣方济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就问他说：我们不是来这个市场是要来传福音吗？你忘记了吗？圣方济就回答说：我已经传了福音，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为主做见证。传福音不一定是口传，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传，用我们的生命来传福音。弟兄姐妹，别人能不能从我们的生命上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有没有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在为主传道分享福音？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仅要不论得时不得时都要务要传道，他也告诉我们总要专心传福音，总要专心，不要以为随随便便的分享一下传一下就可以。保罗认为传福音这件事情是必须，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所以是非常慎重的去做。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学业上面、我们的事业上面、我们在爱情上面，我们都会很专心很用心，但我们在传福音上面，我们却忽略了我们所要摆上的专心和尽心。我们都知道我们务要传道，但是知道归知道，我们是否有专心，是否有预备好我们自己随时可以跟别人分享三分钟的见证？神是这位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应该是常常都能够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但我们是否有预备好随时可以跟我们身边的人来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奇妙的作为，来分享见证？我们有没有熟练的熟悉四个属灵的定律？我们能够让别人在很短的时间，圣经这么厚一本，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花很长的时间来跟别人说，但我们能不能用很短的时间把属灵的四律很清楚的让别人看见福音到底是什么，对他们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巧妙的把话题转到属灵的生命的话题上面，就好像耶稣基督他跟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他们从井旁的打水一直谈到生命的永流的活水。我们对于传福音，我们有预备好我们自己专心去操练？我们有没有尽上我们的专心，尽上我们的尽心？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务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随时的预备好。彼得也这么说，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在这边说到的温柔，是讲到我们对慕道朋友的态度，我们要温柔的去告诉他们。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要用一个敬畏的心，因为这传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关乎人灵魂的一件事情。祷告，我祷告，祈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常常时时的能够预备好自己，随时都能够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分享见证的人。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不仅要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总要专心。保罗也告诉我们要百般的忍耐。保罗说，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是我们传福音应该要有的态度。百般的忍耐其实指的就是当别人不接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要忍受从人来的这些压力，可能会对我们冷嘲热讽，可能会严厉的来拒绝我们，或者呢他会显得不高兴不满意。我们的态度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仍然要百般的忍耐，而且不灰心的来继续跟他传福音。传福音不是一个速成，传福音并不是一次就能够带人信主，其实我们每次做的只是帮助人对福音能够多一点点的了解。我们不要因为传福音没有立即的果效，我们就觉得失望，我们就觉得沮丧。其实我们自己信主的过程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被神改变的，其实是有很多人跟我们传福音的结果。大家有没有想过，回想我们自己在信主之前有多少人跟我们传福音以至于我们信主，我们又在当中经历了多少的挣扎我们才信主。有人说传福音就像是喂人吃饺子一样，如果说一个人他吃十个饺子他就能够吃饱，那他前面吃了九个饺子都还没有饱的感觉，只有当他吃了第十个饺子的时候他才有这个饱的感觉。那请问他前面吃的九个饺子是不是就白吃了，没有作用，是浪费了？当然没有，前面的这个九个饺子是在垫底的，如果没有前面这个九个饺子让他的肚子能够垫在下面，哪来的第十个饺子能够让他有吃饱的感觉？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子，当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他分享主道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所做的事情很可能只是第一个饺子、第五个饺子或者是第九个饺子，但是只有到第十个饺子的时候，圣灵工作了才是收割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即使对方是没有立即的接受，我们也不用灰心，因为我们所做的是撒种，是浇水的工作。保罗说了，我撒种，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他成长。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传福音的态度不论是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专心，我们要百般的忍耐。但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是，保罗他在讲完这些话的时候，告诉我们要有这些态度的时候，保罗却不是总结他自己他生命，他在总结他自己生命的时候，他却不是用外在的这些成就来衡量他到底有没有做完这些事情。保罗呢，他并没有告诉提摩太说，来看我带了多少人信主，我因为我有这些的态度，你来看我建立了多少的教会。保罗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念第六节到第八节。我现在被焦点，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在这边用打仗、用赛跑、用守住真道来形容自己，他忠义所托，他忠心到底。 如果真的是要比较的话，提摩太根本没有办法跟保罗来比较，我们也没有办法跟这位保罗，使徒保罗来相比。但光从果效来看，世界我想也没有一个人真的可以跟保罗来相比。我们实在有太多的亏欠，但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神所看的并不是我们的成就，不是那个结果。神在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神所看的是我们有没有忠心，有没有打完那美好的仗，跑进当跑的路，守住该守的道。神不是要我们去跟别人去竞争，而是要我们自己与我们自己竞赛。我们只要跑完信心的赛程，忠心到底，我们就可以得到冠冕。保罗说了这些以后呢，他提醒我们，我们务要传道，忠心到底。接着呢，保罗呢就提出许多的人名来，让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在信心赛跑上的情况，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如何忠心到底。我们一起来念9到18节。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现今的世界要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树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身处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仔细的去看保罗所提的每一个人，我们只会在当中我们来看四个人，从他们在信仰的这个赛跑上面的情况，来帮助我们，来激励我们如何能够跑到终点，忠心到底。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迪马。迪马他是开始的好，但是他终结不好。保罗说到，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了。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有三次提到迪马这个人。第一次是哥罗西书的4章14节，保罗称他为亲爱的同工。那第二次是腓利门书的24节，保罗呢称呼他为同工。那第三次呢，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提摩太后书3章第10节，保罗呢这次就形容他说是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那从保罗的口中，他从亲爱的同工到同工，到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弃我，那我们可以看见迪马他在保罗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势，渐行渐远，他离开这个保罗的团队越来越远。我相信迪马他是一个人才，他能够呢跟保罗一起来同工，成为他这个团队的同工，一定呢是有很好的一个侍奉的一些恩赐。迪马他原本其实是有很好的机会可以跟保罗一起来学习，成为主所使用的一个重要的工人。我相信呢他曾经也有这样优异的表现在保罗的团队当中，所以保罗称他为是我亲爱的同工。但是迪马终究他最后还是离开保罗的团队，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这个整个保罗旅行宣道这些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迪马呢他也去过跟着保罗到了不同的这些城市，可能就受不了这些繁华城市的这些诱惑，这些吸引，最后他决定不再和保罗一起传道， 他决心呢留在帖撒罗尼迦，当时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啊，在那里他就待下来，不愿意继续走。解经家巴克莱曾经分析，迪马他之所以会有属灵堕落的三个原因，其中一个呢是说到，可能迪马当初他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没有先计算自己跟随所要付上的代价，也可能他只是一时大发热心，想来做跟随基督的人。那第二个是说到，可能迪马他在跟着保罗这里寻不到几年之后，他就受不了在工作上的疲惫，随着四月，随着时间慢慢的在这个侍奉当中的日子越久，他就越把他的理想给一点一点的流失了，越来越觉得呢，他应该要从世界上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呢，他渐渐的就习惯于不做属灵的事情，而去追寻属世上的这些满足。最后呢，第三个就说到，很可能他贪爱于这个世界上物质上面的享受，享受于过于他爱基督，他享受这个安逸，胜于他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以至于他最后呢，就是成为一个追求世界上成功的人，而不是一个背十字架的基督徒。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像一个迪马这样的人，贪爱世界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是走在神的这条道路上面去影响世界，那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影响，我们反而走在世界的道路上面。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就回转，靠着主的恩典回转走上神的道路上。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路加，他开始的很好，他的终结也很好。保罗说到，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路加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作者，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关于保罗的这些的记载，都是用第一人称复述我们来的观点来写的。这表示路加呢，他就是保罗他们一行当中与他们同在一起。到了使徒行传二七章，我们看到在里面记载保罗被押往罗马的时候，当时路加也在罗马，也在场。我们从保罗的许多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都提到路加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路加他一直都陪在保罗的身边，而且呢，甚至跟着他一起去坐监，关在监狱里面。按照罗马当时的法律，当时的人犯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是可以带着两个门徒、两个奴仆跟着他关在监狱里面。所以呢，路加很可能是自愿成为这样子一个奴仆的身份来陪伴着保罗关在监狱里面，为的就是要服侍保罗。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保罗就称他为亲爱的医生。保罗很可能因为他身上的一根刺是不能除去的，因此他需要有医生路加在旁边照顾他。路加不是一个布道者，不是一个传道者，但是呢，虽然他的口才不好，但是他却充满了愿意服侍人的心，他用神所赐给他的医术服侍人的恩赐来服侍保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像路加这样的愿意忠心到底的基督徒呢？虽然我们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我们没有讲道的口才，但是神仍然能够使用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能够去侍奉人，去关心人，去帮助人，甚至愿意牺牲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也在所不惜。很多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看见在事工上面的需要，但是神却是要让我们去关注的是人的需要、生命的需要、灵魂的需要。基督要我们服侍人，胜于我们服侍事工。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是马可他虽然一开始的侍奉不好，可是他的终结却是好的。保罗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我想我们在查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保罗呢与巴拿巴他们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们是带着马可一起去的。可是呢，到了庞菲利亚的这个别加这个城市的时候呢，马可呢就再也受不了这个旅行布道的辛苦，所以呢他们就离开了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他自己的老家去了。那为这件事情，保罗呢跟巴拿巴就起了争执，因为呢他们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再带着马可一起同行？那保罗呢就不愿意跟着保罗一起同行，所以他们就分开，分成两队。所以呢，在保罗的起初的印象里面，马可是一个不愿意侍奉的人，是一个在福音上的逃兵。可是呢，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却发现，马可呢是带着保罗他的奉他的差遣到哥罗西这个教会里面去，把他的书信带去，然后去告诉他们保罗所带来的劝勉，去帮助他们这个教会怎么样去面对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一些问题。那保罗要求哥罗西的教会要接待马可，马可在这个时候已经被保罗所接纳了，而且成为一个重要的同工。不仅如此，保罗在这边还说到他被自己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还说到跟提摩太说，你一定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过去他认为他是一个福音上的一个逃兵，现在却成为一个在传道上面对保罗帮助非常大的一个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像马可这样的人？我们在越侍奉，我们越被神更新的一个基督徒。也许我们过去有些不好的记录，我们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恩典的神他却是要更新我们，使用我们，让软弱的我们可以靠主的恩典刚强起来，以至于我们能够去兼顾其他的弟兄。在马可的身上，我们看见神既然如此的恩待我们，我们像马可一样来经历恩慈的神，让我们有再次的机会能够被神来兼顾，能够去服侍，甚至可以成为兼顾其他弟兄的人。那我们对待别人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怎么看这些软弱的人？我们觉得是失败的人，我们不要对他们觉得是已经定型了。有时候我们会听见说，哎，这个人老是这样，他就是这个样子。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们觉得连神都没有办法再改变他了。事实上，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神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也还没有完成。我们怎么知道神不能改变他、更新他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我们用恩慈来相待，我们用爱心来扶持那些软弱的，我们用温柔来劝勉那些跌倒的弟兄或是姐妹。最后，我们要来从亚历山大身上来看见，他开始不好，他的终结也不好。保罗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的话。耶稣曾经用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来告诉我们，稗子虽然是空的，没有籽粒，但耶稣却说，主却是容许稗子在禾田里面继续的成长，不让他们被割掉，因为呢主要让他们有机会。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有类似于稗子的人。铜匠亚历山大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保罗就很不客气地指出他来，铜匠亚历山大在很多的事情多多的害我，而且呢他极力地抵挡我们的话。亚历山大在当时是非常一个普遍的名字，在新约里面并没有很多的资料可以让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到底是怎么样的人。虽然在提摩太前书还有使徒行传也提到亚历山大这个人，但是呢他们不一定是同一个人。保罗在这边说到他是一个铜匠，并且用恶言常常来攻击然后污蔑保罗，使得呢保罗呢他在侍奉上面觉得备受困扰。保罗一想起这样的人，他就很不舒服，这是人性的一个自然的反应。但保罗并没有顺着自己的 人性这样的自然的反应，他就想要去报复亚历山大，反而他是按着自己按照从神领受的恩典，保罗自己在罗马书也说到，不要为自己伸冤，领口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保罗反而是想到用神的话语来回应这样一个人，常常在欺负他的人，使得他在侍奉上面受到拦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保罗不是用血气的方式来回应，反而是用坚定的信心，用神的话语来回应。他的做法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保罗在这边说到，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没有怪罪他们，保罗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身边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在这是一个世界上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因为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都是需要神恩典的罪人。正如在保罗的团队里面一样，他的同工当中也有很多是有缺点的，但事实上神就是要我们在这些人的不完全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高抬我们自己，我们爱自己的本性，也让我们在这不完全的当中，神要使用我们这些不完全来胜过我们自己的里面的罪，使得我们可以用神的恩典彼此来相待，使得我们能够更像耶稣基督。有一位宣教士，他在非洲传道，因为他侍奉了许多年，没有带一个人信主，他看不到一个果效，所以他就十分灰心，他想要辞职回国。正在他灰心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请这个宣教士来探望他，因为这个人他快要死了，他想要见是宣教士，所以那个宣教士就去了。那宣教士看见这个人呢，他就躺在床上，他说，在我未死之前呢，我要请你来看看我，因为呢我要谢谢你，因为我听到你跟我分享见证传福音之后，你在替我祷告，我在那一天我就心里面暗暗的独自的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呢我现在我知道我很快就要死了，马上就要进天国，那我到天堂的第一件事情呢，我就是要在主的面前俯伏在主的面前谢谢主的恩典，那我也要呢在这个天堂的大门面前呢等着你，什么时候主来招你呢，我就出来迎接你，然后呢因为我已经先在里面了，所以我要带你去见主，我要把你介绍给主，我要对主说，主啊，就是这一位他领我得救的人，就是这一位让我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同的在里面赞美我们的主。宣教士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听了他的说的这番话以后，他就大得安慰，他让他看见他所做的都不是突然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那么久，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将来进天堂的时候有多少人会谢谢我们吗？有人会到天堂是因着我们他也进入到天堂吗？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说到，提醒提摩太，他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在信仰的赛程上，我们务要传道，忠心到底。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神借着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来挑战我们，我们领受神恩典的人，我们要来怎么样来回应他？你是否愿意在被圣灵挑战的这些地方，我们愿意降服在主的面前？ 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传道的人，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人。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今天你用的话语还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你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要在什么地方，我们还有不降服你与你的，你向我们显明，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再躲藏，把我们黑暗的角落、不顺服的神的地方，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自己全然地献给你，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使得圣灵可以不受拦阻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自由的运行，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体贴圣灵的人、顺服圣灵的人，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让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的生命看见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生命他们也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真理，得到救恩。所以我们谢谢你能够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不配的人，我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因着我们能够帮助，因着我们他们能够得到救恩的人，我们一起在天家里面来赞美颂扬爱我们的主，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一样，有更多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与你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